所以在一方面在研究制度史的人在解释这个上级制度的时候的话解释的比较清楚，也就是这个是中央控制地方的一个有效的手法，是吧？另外一方面在讲到这项制度的这个叫具体的成效的时候，又100%引用这条史料来讲，那是不行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 GDP 的统计一样的，是吧？哎，也许胡锦涛是吧，温家宝心里都知道，哎，都知道这个是有虚假的，水分很大。但是的话，问题就在都知道的事情的话，就是不办，那这个就是对不起老百姓了，是吧？哎，好，这样的现象肯定有的，像诏书里面所讲到的这样的现象肯定有的，因为只要有权力的存在，这种现象是不可能避免的，任何时代。包括我们这个叫现代，是吧？对的，只要有权力存在的肯定有的，哎，但是检督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还是比较严格的。我们来看怎么几枚检，哎，如果我们不去看这检的话，那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观念性的问题，什么呢？汉代的上级制度不可信，哎，那全是假的，哎，依然我们就回到了观念上的，哎，这个对全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啊等等，那个的话历史就这个没有意义了，是吧？好，我们看在部级的做成过程当中，是吧，这样的例子很多，哎，我这个地方的话就举了两条吧，哎，都是最这个叫基层的，哎，元延二年是东汉吧，是啊，公元前十，公元前十一年西汉，哎，元延二年8月乙卯这一天，这个叫内鲁后长，哎，内鲁后的长叫畅这个人，哎，敢言之，就是这个的话，很明显是一道文书了，是吧？是向上汇报的，哎。关袭曰，因为这个是后长的话是部的长官，哎，这个部的话可能就叫内鲁部，但是还有一个税叫内鲁税，这个部就设在这个税里面，哎，所以的话叫内鲁税，这个字念累还是念累呀？拖累的累吧，是吧？哎。让鲁累下，是吧？叫累，哎，好，这个人，这个部的这个长，这个叫畅，这个人就向上一级写信了，是吧？敢言之，那么他的上一级的话肯定是某一个后官，相当于县，这个的话相当于一个乡，这个叫乡长，是吧？他要向县长这个叫写封信。好，信中就说了，关袭曰，关的话是后官的信，后官县里面给我们来了封信，这个信中说，这个叫关袭曰，内鲁这个谁是吧，或者这个部六旦奴是一把强弩，六旦有一个六旦奴，哎，一伤又减，哎，伤了有一个部分的话受损了，叫右减，是吧？受备以六旦奴二，啊，一伤左减，一伤右减。受备的话，我也这个叫没有弄懂，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叫内鲁，它有一个六旦奴，有一个减，坏了。下面受备的话有六旦弩两个，一个伤了左肩，一个伤了右肩，哎，欠力持逆官，我派一个人拿着这些兵器逆官是到县官去，所以到县官去的过程留下来的文书的话叫做逆官部，很多了是吧？逆官部会月28，约定这个月的28号这个一天，哎，好， 这个的话是这个是关系的内容，就是后官给内鲁后长的信中说，哎，内鲁后有六丹奴，一个伤了右肩，受备六丹奴两个，一个伤了左肩，一个伤了右肩，你赶快派一个人把东西拿来给我们看看，哎，预定时间是这个月的28号。好，那么这个畅这个人收到了后官的这封信以后，哎，那么给后官回信的时候，哎，就讲了是吧，哎，我这个一天，哎，收到了信，哎，那么我决定派遣，哎，仅遣冠喜岁的长叫冯英这个人，哎，持逆官带着你们有疑问的那个三八奴到后官去接受你们的检查干言之。所以这个肯定是吧，哎，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叫已经写了一点。元延二年公元十一年8月26号乙卯这个一天，是吧，这个，哎，这个的话可以查的，哎，查到了，这个是26号写的信，约定28号见面，哎。这一天的文书，那么关系是后官的文书，六旦奴是强奴，哎，杀井后官对内鲁部交上来的记录，这个记录或许就是直伤兵部，哎，一个兵器的损伤情况的一个汇报书，哎，或许是直伤兵部经过点检发现有疑点，哎，命内鲁部派人拿着问题兵器前去核对，也就是说可见这个叫后官对部随提交上来的部籍要进行严密的核实，同样都尉府对后官提出来的部籍也有严密的审核的程序。我们看这个叫根，哎，这个是假取后官，哎，他的上一级是居延都尉府，哎，这个是居延都尉府下来的信，哎，叫我们核对了，假取后官送上来的叫乙，正月近三月40立明籍，在这个纸前，假取后官送上了一个季度报表，这个报表的话是40立明籍这一年的第一季度的这个叫报表。报表里面说第12岁的岁长宣这个人是死，是这个死，也就是有文书记录资格的人，是个死。按府籍我们核对了一下，我们居延都尉府里边的这个叫统计，按府籍宣不死，宣这个人不是死，哎，不相应核检啊。所以的话你们送上来的报表中间的话多开了一个干部啊，是吧，多开了一个干部的名额，你们想来领工资是吧，啊，按照我这个居延都尉府这个地方的存根的话，宣不死，宣不是死，所以两者之间的不相应，你要说明情况，哎，和解啊。所以可想这个死的话是这个书记员是吧，府籍的话是保存在居延都尉府的原籍。可见居延后官上呈居延都尉府后，都尉府进行了严密的核查，发现了这样一个小问题啊。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吧，太多了，哎，这个把退休人员冒充成在职的去领工资，哎，这个把一般的群众冒充成干部去拿这个津贴是吧，明明只有10个民工，我们写了15个去领民工费，云云等等，哎，历朝历代皆有，但是我们现在的话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一份和解的这个信是吧，哎，但是汉代有。所以这个从这个两个事例中间看出来，部籍的审核还是很严格的，哎，那么再看这个叫族作簿、日籍簿、病族民籍等原始记录，立足每天的行动都会留下如此详细的记录， 对宿族、对基层机构管理到这个程度，不得不让人惊叹，彻底管理啊，这个是一个，好，那么以上所说的部级内容及其制度，都是汉代边郡军事组织下的情况，内郡的情况怎么样，没有史料能够描述，没有史料能够描述，但是部级制度产生的基础是上级制度，上级制度的设施是不问边郡和内郡的，部级制度以及以部级为核心的文书行政，其构造和精神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当然这个是个推测了，内郡的这个我们没有任何史料来进行说明，如果这一意见不错的话，后官是行政文书做成的最末端组织，部随做成的各种原始记录提交给后官，后官进行统计整理，做成文书后提交给都尉府，这个文书做成系统放到民政系统上去，就是乡里做成的各种原始记录移交给县，然后由县做成本县的文书上呈给郡，郡在统计整理各县的文书，做成郡的记簿送往朝廷，这就应该是内郡记簿的做成过程。这个过程在江陵凤凰山十号墓以及隐湾汉简等简牍的研究中已经逐渐逐渐可以看到一点点线索了，就拿我比较熟悉的这个隐湾啊，这个叫凤凰山这个十号墓，那个墓主人的话叫严，是吧？严他是一个里长，他随葬的一块墓牍上面记载了某一个季度的，这个一个里的人交钱的数量，交钱的数量，当然这个交钱的数量，交的钱是个什么钱，是吧？那么因为他的这个一季度的交的钱还算比较多，如果把它乘个四搞成一年的话，远远超过汉代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叫算钱，因为原则上是要交120钱嘛，那么这个墓牍的话上面写清楚了，它是交给乡的社夫的，就是我把这个钱把它收上来以后的话，我把这个钱和这个收钱的名单已经交给了乡里了，那么这个一块东西的话，它在里长的墓葬里面，这个叫出土的话，说明这一块木牌牌是这个里长留下来的存根，那么乡里的社夫把各个里的东西交上了以后的话，肯定要往县里面送，对吧？那么是这样一块木牍，但是乡这个社夫啊，他的名字也叫燕，里长也叫燕，这个墓主人墓葬里面出土了一枚图章，这个图章的话姓张叫燕，所以这个燕到底是里长还是乡长啊？这个叫乡的社夫啊，但是不管这个叫怎么样，他的这个墓牍的话应该是留在身边的存根。好，这个我们上面的话讲的都是上级，是吧？这个由下往上的，那么由下往上的由上往下的，那么文书的话是不是有，当然的话这个保存下来的不多了，非常幸运的话有，这个叫70年代出来以后，那个是研究的主要的人的话是现在在复旦的叫裘锡圭，那现在是大先生了，是吧？那么因为有这个叫收钱的记录嘛，那个时候的人们的观念一下子讲了，这个人是个这个叫地主，是吧？他是向佃户收钱的记录。哎呀，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人多么的单纯啊，是吧？好，那么由中央一级一级往地方上下达的文书，是吧？应该中央的政令的话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往下一层下达的，这样的文书的话非常幸运，也有保存，那么这个的话是这个叫元康五年的一个诏书册，公元前61年，那么 反过来，朝廷的诏命也是通过文书的形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的，是吧？典型的事例是元康五年诏书册，这个诏书册是大廷修复原的，是从众多的简牍中间按照同一出土地点，按照这个叫同一笔迹，所以的话这个复原的话是需要相当的这个叫功夫的，那么基本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看是不是全了八枚简，是由八枚简组成的一个诏书册，这个从这个文字上来看的话，这个笔记的话是这个一样的，出土地点也一样，所以的话这个是原来的一个册书，一个这个非常难读是吧，这个字的话，这个要放大以后的话能够看，这个字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可，是吧？这个是制度的制，皇帝的话叫制，制曰可，皇帝说行啊，这样的话就成了诏书了，好，那么这么多字把它转写成释读成现代的语言，是吧？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看下面，这个是在地湾发现的，地湾这个地方被推定为监水后官的遗址，监水后官的遗址就是相当于一个县了，相当于一个县政府所在地的遗址，那么这个上面的话还有监水是南边的是吧，南边的都尉府，所以监水上面的话还在相差有统辖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又不明的叫张掖太守府，张掖太守府上面的话就到中央各部委了，所以的话这个诏书的话是这样，这个叫发下来的。好，有八枚简，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叫御史大夫丙吉是吧，你看这个地方御史大夫吉，冒死，昧死，言是吧。好，我们这个就看我们的释文，御史大夫吉，昧死言，我都这个叫这个大胆的说了是吧，什么事呢是吧。那么我们看御史大夫是在诸大臣中间最接近皇帝的人了，因为他是在内朝帮助皇帝的，而下面讲的丞相是在外朝帮助这个皇帝的，所以丞相上来的书要经过御史大夫到皇帝那儿。那御史大夫不是管监察的嘛，是吧？对呀，监察是御史大夫的三大职责中之一，尤其是在秦跟西汉的时候，御史大夫的地位的话，有时候比丞相还要高。所以御史大夫吉这个人是吧，他就收到了丞相的书，丞相叫做相，一般人还不好读呢，是吧？更何况简牍上。他为了怕多写这么一个字的话，你看他通常用两点来表示重复，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重，所以的话前面的相跟后面的相不是一样的，好，丞相相这个人上来交给我，这个里面关系非常复杂，官府就这个样子是吧，大长就太长，太长卿，太长卿这个人叫做昌这个人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先把它一点点把它看看，大使就是太史，太史臣还不是太史本人，是太史的一个臣叫定这个人说，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这个一天是夏至，多么小的一个事啊，芝麻绿豆的事，为了怎么过夏至，皇帝要下诏书，所以好，我们从这个地方，这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太史是干什么，就是写史占卜算命，看这个天象是吧，所以这个每年到了什么节气的话，这个要由太史这一帮子人来算了以后的话要向朝廷汇报，所以由太史府的这个丞这个定啊， 太史府的人把他算过以后，算出来元康五年五月二号壬子这一天是夏至，所以有这个陈这个人写了一个文书，交给太常卿这个叫昌这个人，昌又把定的文书加在一起，自己也写了一个这个叫呈送状，是吧？把它交给丞相叫相这个人，相又把太史丞定的信跟太常卿藏的这个信和自己写的信把它编成一边交给御史大夫吉。所以文书的话从这个地方是由太史往御史大夫那个地方一步一步上层的啊，讲的什么事儿呢，是吧？这一天五月二号这一天呢是夏至，这一天应该宜庆兵，不能动兵器，宜庆兵。大官就是太官，就是御厨房的，是吧？疏井，要把这个井挖一下。那个时候没有火柴，是吧？所以这个火种的话是一年保留到头的，但是夏至这个一天要更火，要把这个旧的火把它灭掉，把它换上新的火种。还有一个这个叫仪式的话叫敬鸣鸡，要送几个会叫的鸡来吧，是吧？可能吧，我不知道这个敬鸣鸡是一种汉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习俗。好，下面异以文，异者是拜访的人，是吧？那么知道这么多事情以后的话，以文是告诉这个叫这个叫皇帝。这句话的话应该是定的话，异以文。不当用者，不的话是宣布宣告，当用是必须执行的人，应该执行这个一些要求的人都要通知到，都要通知到，现在方便，只要发个短信的话，这个地方一发的话马上几秒钟居延就收到了，是吧？但是的话这个在汉代的时候可没这么简单。好，下面陈景案，这个陈是御史大夫吉，从这个地方都是人家的话，是吧？所以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墨点，表示一个小节，上面都是他们的提议。我吉收到了这个这么多建议，收到这么多文书以后，我的话觉得，是吧？好，陈景案，比原宗御者，比元宗御者，这个我也不太懂。下面水衡是水官，疏大官御井要疏井。好，下面中二千担和二千担，这个地方有个重复，中后边没有点点，这个叫说明这个中不要重复。中二千担，然后重复一下，二千担令官各书，把自己衙门里的井也派人去把它掏一下，另外把各自保存的火种都把它更换一下，这个叫别火，这个叫别火。